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神也是有的时候在越过我们的软弱做他要所做的事情。好，第三方面呢，马诺亚的妻子，他在上帝面前得到了这个启示，神人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告诉他要生一个儿子。然后在第六节，这个妇人就回去对她的丈夫说，就向她的丈夫禀报这件事情啊，汇报这件事情。那这里我们看到说，马诺亚呢有一个属灵的太太，我想这是一个恩典，也是一个祝福。因为我们在夫妻的关系里面，如果我们的很多时候姐妹们在这个比如灵性上呢比较敏锐，或者说在大部分的这个人的结构里面啊，根据统计，女性呢是比较感性的多，男性呢是比较理性的多。那理性的人比较属于头脑的，所以思想尽在头脑之中，感性的人呢可能比较在心灵里，不是这个肉心，是你的心灵里面，心思里面，这个 heart。 那这个心的里面呢就比较容易体会感受，比较 feeling 比较重。所以在这里呢，也可能是耶和华的使者特意向他显现，也是因为他能够感受得到。所以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马诺亚的妻子，神先讲马诺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但是上帝没有向马诺亚讲话，向他的妻子讲话。然后他妻子得到这个启示之后，就来到跟他丈夫面前，跟他丈夫分享，感谢主。那这个女子就她有经历神，她生命里面经历到神，她说有一个神人啊，如同神的使者。在当时的时代，他们把先知，把这个属神的人称作神人，像称摩西是神人，称以利亚、以利沙是神人。那这些人是替神讲话的人，他们可能是有一种很特殊的现象或者仪态。但是呢，他说这个神人好像神的使者，甚是可畏，所以他对这个人，对神有一个感受，经历神。第二个呢，是他相信神。那这个神人向他讲的话，你要生一个，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那其实当这个撒拉年老的时候，使者告诉他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他不相信，他笑啊，他说这么老的人怎么会生育呢？圣经这里没有讲，这个马诺亚的妻子没有讲，神向他显现说你要生一个儿子的时候，他就照数来向他的丈夫回报，告诉他的父亲他的丈夫。不过注意到这里呢，上帝的使者对他说，你这个小孩呢，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他的妻子告诉他丈夫说，从出胎一直到死啊，圣经没有说一直，使者没有说一直到死啊，他呢说一直到死，必归神做拿西尔人。所以这个夏娃也有这个问题，夏娃也把上帝讲给亚当的话加一点，就解释了。一生做哪些人，就当一生意思就是要到死，但是使者没有这样讲，我是 看到这点跟你们提一下，有的时候姐妹们讲话会夸大一点，会夸大一点的。这个是刘师母帮我做 commentary， 我讲一句话他会讲十句，所以把我讲的解释的非常清楚啊。所以生下来就做归拉希尔人，他说一直到死啊。好，那我们讲有的话可以加一点，有的话不能加啊。上帝的话不能添加一点，也不能减一点。当马诺亚听到他的妻子向他做这个回报的时候，我不知道作为一个丈夫心里面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会不会吃醋？我们弟兄们，你会不会吃醋？也许你不会。为什么上帝向我的太太不显现，不向我显现？马诺亚应该是一个很谦，我这边讲他是一个谦卑的人啊。所以马诺亚就祷告，马诺亚第八节，马诺亚就祈求耶和华说，就马诺亚向耶和华祷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说，马诺亚话不多啊，话不多，记载他的事情也不多，但是当他遇到事情的时候，听到他太太讲这件事情的时候，那这件事情呢不是一个小事，不是一个小事，因为他是不怀孕不生育，然后要生一个儿子，还要做拿西尔人，并且还要做拯救以色列的救主，士师救主。那救主当时那个士师当时就是他们认为他们是这些士师一个拯救者，是一个 deliverer， 是救主。所以那太太跟他讲这么一大套话的时候，他心里面当然想要知道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就想直接从上帝那里得到启示。所以呢他就祈求耶和华说，祈求耶和华说。那这里讲到马诺亚是一个祷告的人，马诺亚呢也是一个渴望神的人，他不是只听到说太太这么报告，好了好了，我们要生个儿子，他感谢主了，太高兴了，没有，他说我要再听听，他说就求上帝说，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所以他渴望见到神的人，他是渴望见人，他不一定是他，因为后面告诉我他还不认识这个就是神，但是他渴望通过神人把上帝的心意向他启示。然后第三个，我说他是一个谦卑的人，因为他说他的祷告求神人到这里来干什么呢？他说好指教我们怎样带这将要生的孩子。这是谦卑，从来没做过父亲，从来没做过母亲，怎么样来养育这个孩子，他要求上帝指教他。所以也马诺亚向上帝祷告，那马诺亚的祷告呢也得到上帝的应允。第九节，神应允马诺亚的祷告的话，马诺亚的话。但是这里也很奇怪啊，也很奇怪，上帝答应马诺亚的祷告，而不是直接向他回复。这也是我们很多人的经验，当我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上帝答应在他的身上，没有在我的身上。上帝带领，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进迦南地是约书亚做的，摩西进不去。我在 Pittsburgh 牧会的时候也有一个祷告，求上帝给我们一个聚会点，一个礼拜堂，但是我的祷告了好几年，但是我走了以后，我走了没有一两年，他们就买了一个礼拜堂。我的祷告成就在别人的身上，所以不要说为什么我祷告上帝不听，我没有不听，上帝听了。所以当马诺亚这样祷告的第二次呢，神人或者耶和华的使者呢又再一次向 马诺亚的妻子显现，妇人正坐在那里田间的时候，神的使者又到她那里。圣经说她丈夫马诺亚却没有同她在一起。为什么？你问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这是上帝做事的方法。所以神的使者到那个妇人那里，那这个妇人也很失去，也很懂得，她也知道她的先生有向上帝祷告。那这个神人又来的时候，她就赶快去把她丈夫找来，去告诉她丈夫。然后圣经说马诺亚跟随她的妻子，然后就到了神人那里。这是上帝应允祷告的一个方法。这个故事下面就开始讲到马诺亚跟这个人，这个神人或者这个耶和华的使者见面的时候。那重点呢，我的重点放在马诺亚献祭。马诺亚献祭。那马诺亚呢，终于见到了神的使者。他一直第一次神使者向他妻子显现，第二次又到他的妻子那里去，好在这次妻子失去，赶快的去把他找来。找来以后，他就看到，所以呢，他就问他说：“与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吗？”他说：“是我。”然后他就向他提出了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说，我们当怎样带这孩子？我们当怎样带这人？是怎么样对待这个孩子，或者说怎么样带领这个孩子？那第一个问题问的是教养的问题。那教养的问题呢，马诺亚这里所讲的非常的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他说我们当怎样带这孩子。他没有说我当怎样带这个孩子。虽然圣经在生命记第六章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都很清楚讲到说，叫养育儿女是你们做父亲的，但是圣经并不忽略母亲的责任。所以马诺亚在这里说我们当怎样做怎么做，所以教养的话是我们的责任，是父母两个都有责任。然后第二说我们当怎样带这个孩子，怎样是讲到方法的问题，用什么方法来教养养育他们的孩子。第二个问题他问的是后来当怎样呢，当怎样呢？英文圣经是告诉我们说他怎么样，一个是怎么样来管理他的生活，一个是怎么样他怎么样来工作，一个是 rule of life, 一个是 how to work, 两个。那这里第二个他后来当怎样行呢，是一个事业问题。事业问题就是他长大了做什么。那这个爸爸对孩子的关心是很重要的，是正常的，是应该的。一个是问到养育的问题，一个是问到他以后长大了要做什么。今天我们的儿女长大了做什么，是父母有责任来开导，但是最后的定夺是上帝所决定。然后当他这样问的时候，上帝的使者，神的使者就重申他向他所宣告的话。那在这个宣告的话里面，请大家注意呢，两句话啊。这个十三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对马诺亚说，我告诉妇人的一切事，他都当谨慎。然后第十四节讲到葡萄所结的果不可以吃，浓酒清酒不可以喝，一切不洁净的东西也不可以吃。然后说凡我所吩咐的他都当遵守。这里当这个马诺亚问上帝的使者说我们该怎么办的时候，使者的回答很有意思。第一句话说，我告诉妇人的一切事他都当谨慎。第二句话说，凡我所吩咐的他都当遵守。那我特别把英文也 列在这里呢，给你看出来呢，英文的翻译呢，和合本不是和合本 ，NIV 跟 ESV 都是用把这个 her 啊原来的意思，意思说，那我看这一节圣经的时候，讲到养育儿女啊，养育儿女，母亲有一定的责任，两次，两次，年轻的妈妈们哈。年轻的妈妈们，跟你们讲几句话。我这些话30年前都讲过了，你们没听到啊？年轻的妈妈，养育儿女，做妈妈的有一定的责任，特别是在孩子小的时候生下来，你一出母胎就做归神做纳西尔人，你呢，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一切不干净的东西都不可以吃，你啊，不是他，你。换句话说，你要全心全意来抚养上帝给你这个孩子。两次讲到，他都因为马诺亚问花需要威堵啊，两次他都要谨慎，他都要遵守。所以当你的孩子小的时候，要多花一点时间，尽心尽意的来养育他。下面的话就是不要把他送给保姆，不要送给你的公公婆婆，不要送给他的爷爷奶奶，你要把他养大成人。所以马诺亚的问题，神的使者的回答是很特别的。然后马诺亚感激上帝，觉得这个客人不错，这个人不错，所以他就要请客。那马诺亚在这个请客的过程里面呢，他终于认识耶和华的使者，终于认识，是一个过程。那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圣经告诉他说，你请你留下来啊，我来款待你，为你预备一只羊羔，要请客。那请客呢，是做人的基本礼貌啊，这是对人。他说，求你容我款留你，好为你预备一只羊羔，但是这位神的使者不吃他要做的事情，所以要他如果要献祭的话，让当献给耶和华。你真正要感谢的，你真正要敬拜的是神，不是你认为的一个客人，不是你认为的一个人。献祭敬拜是敬拜的心态，是对神。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圣经说，你若预备献祭，就当献给耶和华。第三个是一个奇迹啊，奇迹就是有烟有火，那这就是把这个祭物给烧了啊。那这个凡是献祭，有火从天上降下来，这个祭是蒙上帝悦纳的。所以神呢显大能啊，能看到就是太奇妙了啊。这个。因为他问他名叫什么，我名叫奇妙了，我名叫奇妙，这个奇妙的意思是你能看见就很奇妙。所以火焰从坛上往上升，耶和华的使者在坛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然后当这个事发生以后，马诺亚的太太跟马诺亚的意见不一样。马诺亚认为说，如果这个人看见神的话没命。那马诺亚认识了耶和华的使者之后，他说，我们必要死，因为看见了神。那这个人看见了神会死的，是因为人犯罪作恶，那不是所有的人看见神都死的。但是马诺亚的太太有不同的看法，他说不会死，不会死。为什么不会死呢？他就说了这句话里面有三样东西。他说，耶和华若要杀我们，必不从我们手里收拿燔祭和素祭，并不将这一切的事指示我们，今日也不将这些话告诉我们。我刚刚说马诺亚的妻子很属灵，他跟神的关系很亲密，他能够看出来上帝所做的事情。他这里 说到上帝的接纳，说到上帝的显现，说到上帝的应许。如果上帝要杀我们的话，为什么接纳我们的祭物？如果上帝要杀我们的，为什么把这些事实向我们显现？如果上帝要杀我们的话，为什么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所以我们看到神做事是有他一定的规则，上帝的应许必定实现，参孙就出生了，参孙出生，参孙的名义呢是太阳，名字的意思是太阳，字根是太阳，像太阳，小太阳，太阳的英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历史学家约瑟夫认为这个字的意思是强壮或者勇敢者，那也有人认为说这个字的参孙的意思就是服侍者，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拿西尔人。那犹太人的解经家认为这个名字是来自上帝之名，在诗篇84篇第11节说，耶和华是日头，是盾牌。然后圣经告诉我，这个参孙出生以后，耶和华赐福于他，耶和华赐福于他。有人问说，像他这种人神也赐福吗？是，上帝也许容让坏人得很多的好处，他们主享长寿，身居高位，应有尽有，那却没有上帝的祝福，可能会带来终极的咒诅。你看诗篇73篇就知道了。但是参孙的身上有上帝的两样东西，一个是上帝的祝福，一个是耶和华的灵感动他。那从这个马诺亚的事情里面，我们看几件事情。一个就是参孙的出生经过了戏剧化的周折，圣经用一整章的篇幅来描述。参孙的父亲呢并不是一个典型的父亲，没有记载很多他所做的事情。那在世事时代与今天的这个时代差不多一样，因为我们做爸爸的不容易。参孙的父亲好像没有怎么样管他，因为管不了啊，这个孩子生下来好像个野驴一样啊，管不了。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好的父亲不一定有好的儿子，好的儿子不一定有好的父亲，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今天我们做父亲也好，做儿女也好，我们都要来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下，靠他的恩典，靠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因着他能够做上帝要我们做的父亲也好，儿女也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你的恩中领受恩惠。主啊，我们成了何等的人，是蒙你的恩才成的。求主带领，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是照你真理的话语来生活，来为人。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